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我们要迎接呢明天周末的来临，同时大家看看日历，看到这个日期，你们都应该感觉到了这个西方情人节的气氛比较浓厚的，就是向你扑面而来。我不知道你们居住的地方有没有都很多这些的商业区，大家都会抢着要做这个西方情人节的一些的庆祝等等呢。是的，明天呢就是2月14号嘛，也在西方呢就是很有名的情人节来临了。关于情人节这个典故，大概就要追溯到这个古罗马，这个其实一点都不浪漫的。根据的这个罗马的习俗，每年的13到15日，他们都会庆祝一个异教节日，叫做卢拍萨拉节。而这样的一个庆典，其实是有很多不道德的东西在里面的。他们就会男女会醉酒啊，这个他们是相信呢，这些仪式可以增加生育能力的。不过，当基督教在这个欧亚大地上广传的时候呢，事情就有变化了，因为就有两位名叫 Valentine 华伦泰的主教，同样在3世纪某两年的2月14天呢，就宣道，教会呢就称2月14号叫做圣华伦泰日，英文是 Saint Valentine's Day 来做纪念。因为对于这个 Saint Valentine's 的这一个记载已经有很多了遗失了啊，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今天呢我们对这两位华伦泰主教的认识呢只余下有三个片段。一个比较有名的大家会记得的一个说法，就是华伦泰因为替年轻男女秘密举行基督教婚礼而被杀的，因此华伦泰就作为爱情守护者的形象慢慢被人呢记得。刚刚我们开始说的古罗马的这个卢拍萨拉节呢，慢慢被取代跟基督化，把华伦泰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取代了这个节日了，慢慢流传下来呢，这个圣华伦泰日了就添上了情爱的色彩了。今天我们很少呢会视2月14号是基督教的节日啊，就改称为西方情人节。不过这个圣华伦泰日呢，也曾经是要纪念呢这个信徒忠于所信的这个日子呀。也许呢这样的一段故事，大家今天听起来呢就好像一个历史故事，但是也可以深深的来提醒我们，其实人世间的爱大家都向往，就是要忠心嘛，我们呢要忠于我们的伴侣，也要忠于我们的家人。这个也是空中辅导一再的强调大家要学习的功课。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吴姐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
你好，
是
啊，就非常非常感谢你上次给我的建议哈，就是我之前是跟那个哥哥沟通过的，他一直在说，就是说我一直在寻找人的办法哈，然后呢，我跟他说，我说我跟良友电台的那个周师母沟通过了，我说周师母给我的建议非常好，就是让我不要因为娘家或者说什么样子而影响夫妻关系，他就很高兴，他一直在担心我是寻找四季的办法，吧？他说去解决夫妻关系，然后我说下周三我还要再跟周师母通话。
是，
然后呢，我觉得你说的话真的是就拨开云雾见蓝天，就用你们的两种电台话就是拨开云雾见蓝天。那我接下去再把我后面的话再给你这两年的在事情再给你全部的再梳理一遍好吗？
是是是是，可以
的。好
的
好的，那我可能会稍微有点快啊，对，好好。那么在后面就是说是这样情况，我不是把小孩抱回去了吗？
是
啊，但抱回去的前提是这样子的，我情绪受到我娘家的，就是我妈就觉得她在我婆婆那里受委屈了，就很多很多事情我婆婆没有给到她，然后呢她这个情绪就转移到我身上了，然后我也被我婆婆搞到就是说是说是家里的一些东西都是我的信仰什么什么，我就承受不住，我也是很在意别人说话的，我排解不掉，排解不掉之后呢，我做了好几件非常错误的事情，当时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在微信里面一个朋友圈就是说公开他了，公开他对我做的恶行，这是第一件我做的非常错的事情。在我后面我婆婆发现了这个东西，是别人跟他说的，说这是不是你大儿媳妇说了一些文字，然后他就急起来之后带着他的儿子就带着我的老公过来娘家找我了，找我之后呢，我情绪无法发泄，我就替我爸妈出头了，知道吗？我就替我爸妈伸张正义了，伸张正义之后我觉得就现在发现哈是错的，伸张正义之后我情绪就崩溃了，我就开始打他了，你知道吗？就他老是要凑进来，我们俩打架了。打架之后呢，我就不小心把他手那个大拇指这里有点弄受伤了，就有点裂，就骨折了，你知道吗？后面呢，对，就是很严重，就闹得这样子很严重。然后后面我又做出了非常一件事情，就三件连续错的。我无法排解之后，我都没有意识到我把我婆婆打伤是一件非常错的事情，我就觉得她是罪该应得的，就是你这么对我就是你的错的。然后后面我又做错一件非常错的事情，就是我去询问我朋友，就另外的朋友哈，就不信耶稣的朋友，我跟他说，我说我婆婆是这样情况的，我说我都过不下去了，我说好多人都劝我要离婚，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他说如果你要想离婚的话，就把孩子抱过去，哎，然后你就不要这个孩子，哦，然后呢，我就听了他的想法了，他就教了我一招嘛，他教了我一招之后，就是说是现在天气冷了嘛，啊，然后呢腰痛嘛，但我确实那个时候是腰间盘突出的腰痛，带了八个小孩八个月腰痛，然后后面他就说你要不在娘家休息，然后小孩抱回去，然后后面就小孩抱回去了嘛。啊，小孩抱回去了，小孩抱回去之后呢，我情绪没有得到安抚，我爸妈就会觉得，就第一个，我爸妈是没有能力给我养孩子的。如果说当时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真的是离婚的话，小孩子可以在我手上，我可以抚养这个小孩的，就没有后面这些事情了。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是我爸妈也给我不了支撑，然后我自己就是说能力也有限哈，对啊，我工作也很普通，能力也很有限，所以我朋友就说你还不如别不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你的拖油瓶，你把它还回去，抱回去。然后呢，就在2024年的1月份之后呢，然后我老公突然间有一天过来找我，但是他没有跟我讲，他是偷偷的过来的。我妈妈后面跟我讲，他说你老公过来找你了，也没说什么事情，就看你在不在，不在之后他就走了。我老公也没跟我联系，然后后面就一直拖到2024年的5月份，就去年五月份的时候，然后那一月底就是2024年1月底。那时候快过年了，然后我去找我姐姐，就另外一个信耶稣的姐姐，我跟她说我的一些困扰，她说远水解不了近火，你去找那个哥哥。我去找她了之后，然后她就一直给我辅导，虽然说她听了我一些片面之词，因为我当时是隐瞒了就是我做错的事情了，知道吗？然后呢她也没有过多的来干涉我的就是说婚姻生活，她就是说我替你祷告。然后五月份的时候，另外那个姐姐过来了，我们一起聚会了，然后她看我非常想念小孩子，然后呢我们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去我婆家去看我孩子了，然后我婆婆是把我小孩藏起来了，知道吧？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过来是什么样子，就是怕把小孩带走。我跟我老公说，我说过来看小孩，他们就把小孩藏起来了。然后呢，我婆婆就跟我这些哥哥姐姐们说我做错了很多事情，把他手打伤，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要我道歉。我当时其实很火大的，因为我其实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的错，知道吗？就虽然说都已经五六个月过去了哈，就23年年底到24年的5月份这里五六个月，我都依然没有，就是我虽然说在他 的，每次去经常去跟他聚会，我经常去吐苦水，但是我依然没有觉得我做错。包括我去看小孩的时候，我依然没有觉得我做错，我还跟他吵架了。然后那一天我又做错了一件事情。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我老公是很开心的。我老公看到我的时候，他说：“哎，你怎么变漂亮了？就感觉好久没看到我了。”他还是说：“哎，你怎么变漂亮？”他还是愿意跟我在一起沟通的。然后我婆婆是拦着的，就是那两位姐姐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去跟我婆家人对话，然后另外一位姐姐呢是把我们两个夫妻一起在一起沟通，让我们有个单独沟通的机会。但是我婆婆是不放心的，还过程当中还走过来看一下我们在说什么，在聊什么，知道吧？然后他眼神是带有恶意的，就是斜视你的那种眼神。然后我老公就哎，你怎么变漂亮了？他还是很希望我回来的。然后我当时又做错一件事情了，我把家里的结婚证，然后小孩的出生证，然后他的戒指我都带走了。然后带走之后呢，我当时其实还是给我自己走对路的，知道吗？因为我不知道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现在看来，就是我其实做错了，我在破坏关系，知道吧？就是我老公是很希望我回去的，但是我情绪都不控制，我一直五个月的时候，我一直在微信里骂他，我从来没有正确的表达过需求，就是我也很想你，我也很想宝宝，我说你能不能我们俩好好的沟通一下，我没有讲出我的需求，我一直在卖他，我说你看我怀孕期间我出了这么多，我怎么怎么样子，我说你妈妈这么恶毒对我，我说你妈妈怎么这么对我妈，就是我一直陷入苦读当中，知道吗？我没有看到他其实是很盼望和我回来，但是我做错这件事情之后，我东西都带走之后哈，我东西都带走之后呢，然后他第二天发现了，因为我那天晚上跟他聊天了嘛，聊天的时候他还是很希望我回来的，虽然说他只是嘴巴上希望我回来啊，他说你回来吧回来吧，他虽然是嘴巴上的，他没有行动上说来接我啊什么的哈。然后呢，然后那天晚上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家里的有些东西我自己东西丢了，然后他就下意识反应到了，他说他要找找看他东西丢了没，然后他就发现了他的戒指被我拿走了，然后结婚证被我拿走了，他出生证是后面发现的哈，就是他原先是发现了结婚证还有那个戒指，他的东西被我拿走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他就找这些哥哥姐姐，他说要把这些东西还回来。他说不能把这些东西在我手里的。他的意思是说，我的结婚证也要在他手上，不就是我的结婚证要在他手上，因为我们是夫妻嘛，他还是希望我们两个好好过的。然后呢事情是这个时候还是很好的，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很好的，就交还这个我把这些东西交还给他的时候还是很好的。然后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转折点呢？是我爸爸倒下了，我爸爸心脏不舒服，我爸心脏倒下之后我没有钱，你知道吗？我没有钱，我那个时候才上班，我没有钱，我爸爸也是没有钱，我怎么办？我就想去找他，因为我觉得他既然希望我回来的话，然后他那个时候又开店嘛，我说我希望他能帮我一下。然后呢，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就不理我了，他就然后后面怎么办呢？后面我中途等我爸爸出院了哈，我没有给我爸爸安装那个心脏起搏器，因为我没有钱，然后我就让他让我爸静养。然后我爸出院的时候，我就直接从那医院里面直接到他那个理发店，就直接就跨县城嘛，我去找他。找他的时候他还挺好的，他看到我没吃饭，他还给我点饭吃，然后还给我剪头发。但是呢，出现转折点是什么？他弟弟过来了，他弟弟好巧不巧，他弟弟过来就马上打电话给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就一顿把我老公骂，说你干嘛给他买吃的，这种女人我都很讨厌，干嘛给他买吃的？这我婆婆很恨我，你知道吧？然后我们两个，我跟我老公就不欢而散了嘛。不欢而散之后呢，没想到五月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知道的，我五月底的时候，我老公突然就发了一条信息给我，他说我们的日子不要过了，他说我们日子不要过了，我就很晴天霹雳，因为我一直在等着我自己心里面好点了，然后两个人稍微好点了，我们再去谈这些事情，我是这么想的，没想到他跟我说日子不要过了，我那个时候又从我自己的老家追到婆婆，就是那个坐车去到他家。到他那个理发店，我还没有找到他人，他躲我了，他。哎，让我擦一下眼泪哈。然后他躲我了之后呢，然后我七月份的时候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你知道吗？我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五月底的时候要说那句话了。因为他想跟我离婚，你知道吗？
对呀、因为这么长时间也看不到什么结果，我相信他的家人也一定给他了很大的压力。 更何况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根本都没有意识到你的问题呀、啊、对不对？
是的。
嗯，
然后呢，然后他跟我起诉了之后，七月份的时候法院跟我说，跟我说你老公要起诉你，跟你离婚。我那个时候又哭了，我晴天霹雳一样的，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这么的糟糕，知道吗？啊，就一件一件事情来的。然后后面是八月底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开庭，这两个月呢我就没有去找他了。本来是五月份的时候去看了一下小孩嘛，然后本来想过段时间我再去看小孩的，没想到七月份的时候又收到法院传票了。然后呢，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收集证据。那个哥哥说你要收集证据的，因为他那些那个法院传过来他的那些诉文啊都是很颠倒是非的，知道吧？就是说哥哥说你要打开证，拿出证据来。然后八月底的时候，然后开完庭之后，然后呢法官就说了一句，他说你都不离婚的，你为什么要提供这些证据呢？
对呀、啊、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你的心思根本都没有想要离婚呢、啊。我觉得吴姐妹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沉淀一下，听听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跟着外面的声音在那里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婚姻是你的婚姻呐、啊嗯、外人讲一句话很简单，不负责任，跟他也没有关系，对吧？人家说你的孩子叫你把他带走你就带走，说你将来会拖累你，你又把孩子送给人家。我觉得吴姐妹你自己要去想，这是你的婚姻嘛，对不对？而且你要想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将来有一天你的孩子也会结婚的，对不对？如果你的女婿将来跟你闹、然后又把你打了一顿，把你的手指又变成骨折，你会欢迎他吗？当然关系不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你婆婆不喜欢你，而是我们也要反思我们到底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关系今天闹到这个地步到底问题在哪里，你自己也要反思啊。我觉得法庭真的是很有智慧、你都不想离婚你拿这些证据出来干嘛？
就这样子，就是那个哥哥说的，说那个答辩文很多论述是错误的，你就收集出来就反驳他这些话。
你反驳了半天，反驳了半天，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既然你的丈夫他说日子不过了，你一听到你的心就不对劲了，对不对？那你就要立刻跟你的丈夫沟通，表示你还想拥有这个婚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机会流失了再去挽留。我想知道的是现在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好的，那我再接下去后面讲哈。然后后面呢我就跟他就一直在找他嘛，就不九月份的时候我又一直回去看小孩，他们就不让我看小孩，因为那个时候知道不离婚之后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去挽留的。然后呢我就去一直去叩门，一直去敲门，一直去道歉哈，但是不知道自己错哪里，知道吗？那个时候看小孩子在村委会门前看的，对，他们就怀疑，就是说是我有很多证据，比如说我来看小孩会拍照片，或者说怎么样的，是不是在来找证据，哎，是不是就对我很不放心。然后后面十月份的时候呢，那我当时又听了一个人的一个做法，就是说用性行为去把我老公拉回来，是这样子，而不
是
等我。
你怎么你听谁这样说？其实夫妻之间有问题吧，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你当初嫁给他是因为爱他，他娶你也是因为爱你的缘故才娶你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走进婚姻都会有矛盾，哪一对夫妻没有矛盾呢？所以你现在使用的这些方法都是错误的价值观。我想问的是你信耶稣吗？对不对？你信耶稣的话你怎么不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呢？你怎么留意世俗的方法而不留意神的心意呢？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就是他老是要逃避我回避我，知道吗？就是五月底他跟我说他不顾了，我去找他他回避我。我每次跟他沟通，虽然说有些时候都是在说他指责他哈，他都回避的， 他都不理我的。然后九月份知道法院不离婚之后哈，然后我也去找他啊，然后他就你不要过来，你不要来找我，我不想跟你聊，以后再聊。然后他就说逃避我的，聊不进去，那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就是把他拉回来。然后拉回来了，十月份的时候，后面呢刚好碰到一件事情，他爷爷生病了，然后刚好呢就是我们那时候他可能就是有点心软了嘛，所以呢他就跟他家里人，可能是我猜哈，可能是大家协商过的，所以同意我回去。所以呢去年十月份到今年的七月初，就是六月底，九个月的时间我是很快乐的。我两边我又在娘家上班，然后呢我又能看到小孩，然后今年过年就2024年、2025年过年我是在婆家过的嘛，就是这几个月我真的是很感谢上帝，就上帝给了我一扇窗一扇门，让我能够就是看到希望哈。
嗯，
然后转折点在哪里呢？转折点在我七月份要回来了。
嗯，
转折点出现了，我七月份的时候我爸爸又倒下了，我爸爸又倒下了两次啊，就是心脏骤停倒下。我那时候又没钱，我又想要学车，我又想买手机，因为手机就是这两样东西就要10000多块钱。然后呢我就想着就是晚一点嘛，然后我就回家看我爸爸去，照顾我爸爸去的嘛。就七月份呢我在娘家待了12天啊，然后八月份呢我在我娘家待了12天哈。但这中途是发生什么一些故事呢？七月份八月份我老公对我还挺好的，有些时候东西买给我吃哈，然后呢小孩的奶粉钱啊，然后呢饭菜的钱啊都是他出的。
吴姐妹，因为时间的有限，我觉得细节就不说了。那我想知道的是，现在你是回到丈夫的身边，跟丈夫孩子在一起吗？
没有，因为那我就大概再快速的再讲一下后面情况哈。就是后面是这样子的，我爸爸要办低保，然后呢我需要他的那个房产证，然后他不给，他要让我出生证给出来。我婆婆就说你出生证拿过来，他房产证拿出来。然后后面我拿出去了，我婆婆没兑现诺言啊，然后欺骗了我。然后另外一个是九月份的时候哈，我想把小孩的生育津贴啊拿过来给我爸爸医毛病嘛。然后我老公听到之后呢，他就很生气。然后呢，他九月份的时候，我婆婆联合家里人想把我轰出去。那个时候听到我爸爸也生病啊什么什么的哈，他想把我抬出去。然后十月份事情是什么呢？我老公把出生证给我婆婆的时候，我生气之后，我当天晚上跟他分床了。分床之后呢，他第二天就马上跟我分居了。哎，他就睡在理发店了，他没有跟我睡在一起。
也就是说你已经回到他的身边了，对不对？
对，我回到他身边，但是他跟我分居了。
嗯，其实是你们问题没有解决呀、你们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很多细节的东西你们都没处理，你只是想挽留婚姻，所以你就回去，然后用世俗的不好的方式就把你的丈夫留下。但是问题说那些结一直在心里面打不开的时候，这个东西将来在婚姻里面还会出现的。
是的。
那吴姐妹，我现在跟你说哈，你一定要好好的听。首先呢，你要为你自己过去在婚姻里面你的情绪跟态度，无论是对你的婆婆或者是对你的丈夫做的不合适的不恰当的地方，你要真诚的道歉，这个是第一点，你一定要做到。第二呢，你也要跟你的丈夫说，日子我们要继续的过下去，我们不能够因为吵架或者是性格不合，或者是两家父母的对待的方式不同的缘故，而让我们的这个婚姻破裂。你们的婚姻是你们自己过的，对不对？你的妈妈没有办法帮你一辈子跟你在一起啊，你的婆婆也没有办法一辈子看着你的丈夫啊，是你跟你的丈夫要过这个婚姻生活。所以我觉得你先从心底里面做好这两件事情，然后呢跟你的丈夫好好的过日子，其他的问题一个一个可以解决的。我们不要用世俗的方法，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太多的时候在婚姻里面自我太庞大的时候，婚姻是一定不幸福的，因为自我中心嘛。什么都是让、让对方或者是两个家人都围绕着你，以你为中心，这个不是神设立婚姻的意义。吴姐妹啊，你的细节讲得很清楚， 但是呢，我现在很期望的就是你已经看到神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你一步一步的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去处理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不处理的话，你知道吗？这是定时炸弹来的。你们就算是在一起了，就算是你婆婆接纳你了，有一天在一起的时候有了一点点的小摩擦，那些定时炸弹全部都会爆发出来的，同样的这些事情还会出现的。所以不要轻易的放弃，好吗？
就是这样子。七八月份我老公是还好的，九月份十月份之后就已经
不要管这些，
出门了，
不用管这么多。你现在不要把焦点放在你的婆婆和你的丈夫身上了，你要从你开始做起。你先问你自己，愿不愿意挽留这个婚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放下你的身段，你就好好的跟你的公公、跟你的婆婆道歉。那将心比心，这是我要跟你说的一句话。你一定要将心比心。如果你学不到这个功课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再和睦的相处。好好的反省，好不好？好好的反省一下，看看自己，你到底是不是想挽留这个婚姻。如果你想挽留这个婚姻的话，你一定要像我前面所说的，真诚的跟你婆婆道歉，重新的去跟丈夫建立关系。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在婚姻里面你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首先你是做妻子的，你要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好媳妇儿。当你能做到这些的时候，你的婚姻一定会幸福，一定会美满，神必定会祝福，好吗？
好。
快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不过骗子们没闲着。
春节是骗子冲业绩的高峰期，各种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好害怕呀。
不用怕，空中辅导特别制作春节防诈播报厅，教你揭穿骗子套路，学习做个聪明人。
大年初一到初二，一起防骗，安心过年。
大师妹你好。
喂，师母，我也非常的感谢你，你就像是我的属灵的妈妈。
哎呀，桃子妹，你是不是把那个免提打开了？
然后关掉。
把它关掉。
是吗？我也想寻求帮助。
是。
我也不想隐藏自己，因为我觉得我生命里面有一个破口。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九个月之前，我跟我的丈夫就来到了一间新的教会。那么现在我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跟牧者的关系。就是说这一位牧者他每天刚开始的时候是每个星期六的早灵修他来带，那我也非常的渴慕。去跟弟兄姊妹一起读经啊灵修啊，那我就很坚持的参加。就是但是人很少，只有两三个人。那么有一次呢，只有我跟他两个人。然后呢我也觉得也没关系，然后他我就会说是不是下面还会有人进来，但是一直都没有人进来。我也没有退出，因为他就分享，我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呢他分享好了，他就让我分享，那我也分享了。后来我就觉得也分享自己的挣扎。当时就说出我的一些个人的感受吧，然后他就很安慰我。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是本来是一个不很好的事情，一起灵修，但是却觉得就产生了这种试探。然后在接下来几次的这个灵修里面，我就明显就感受到这个牧者非常的信任我，也愿意 有更多的分享，包括他自己自己个人的领受，个人的家庭生活，个人的挣扎。然后他甚至跟我打电话，就会有很多话跟我讲的。打电话一个小时，有两次都打电话打一个小时。然后有时候他知道我的难处，他会发短信安慰我，就是这些话就是哇，我自己都很感动，就说我就觉得渐渐的我就感受到一种不正当的思想在我心中，就是可能就是我自己在婚姻里面就好像没有得到丈夫很好的牧养，但是在这位牧者身上，这位牧者对我的关心，就说我也能够感受到他就是很信任我。然后如果我说我们周六就会有活动，我们小组有活动，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去参加吧。他说他现在有事在心中，但是他的心已经飞过去了。就是我就觉得
哎呦，
无形当中，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我自己知道，这是不对的。
这种用词是很敏感的，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很挣扎，虽然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丈夫也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是知道这种隐藏的这种里面的这种不轨的思想就会成为我生命当的一个溃烂，再来消耗我，搅扰我。我只有把这个事情暴露在恩典之光下啊，我希望寻求帮助，所以我没有跟任何人讲，但是我知道这里面的挣扎是真实的，所以我想寻求师母的帮助。其实我能够感受到对那位牧师，因为他们夫妻也不在一间教会哦，就他自己也承认他的婚姻有破口，就是他的妻子不愿意待在这边教会，但是他作为牧师，他说他也希望他的妻子在这边，但是他妻子不愿意，就是一直他的妻子就一直坚持，就是这两年前嘛就离开了这个教会，就想坚持去从小时候待的那个教会，他说他就成全他吧，所以他说。但是呢好像我能够感受到我跟这个牧师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不知道说不出来的这种感受也会搅扰到他，所以他自己前几天也说，他说他在家里祷告四个小时，就是会后我们有几个人一起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就是我在的时候他就我能够感受到他其实是很敞开的，但是他也没有说真实的是什么原因，他就说他也很挣扎，在家里不住的祷告，他说去求神来帮助他等等啊，我就希望我寻求帮助，我希望我该怎么去做，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情。
你参加过夫妻营啊，对吧？对呀、你也应该知道撒旦魔鬼的攻击吧？很好，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听到你讲，把你的内心的深处的这个东西把它带着出来了。首先呢，我不知道在夫妻营里面有没有跟你们说，我应该每一届的夫妻营都有跟你们讲，在婚姻之内，我们走进婚姻以后，我们最亲密的异性的伴侣就是我们的另外一半了，对不对？除了他以外，我们跟其他的异性有任何的来往互动的时候，不是单独的，不可以单独的，所以你们表面上好像是很属灵啊，就是灵修嘛，对不对？如果我是你的话，在线上灵修吗？
是的，
如果在线上灵修，那一天早上只有你跟牧师两个人的话，我会建议这一次今天我们就各自灵修，大家就不灵修了，因为虽然他是教会的牧者，你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姊妹，但是不方便，对不对？尤其是在网上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呢下一次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你要离开，就是说不要单独的，哪怕他是牧者，他是我现在不知道他多大。
他42岁，我38岁。
对啊，你们年龄很相近呢、哪怕今天那个牧者是60岁、70岁，我觉得也要很清楚的有一个界限，就是说如果单独两个、 一男一女的话，我们就不做了，明白吗？
嗯、
任何事情、嗯，任何的事情，哪怕真的是你渴慕追求的话，你把你的老公拉进来，你们三个人领袖。
嗯，
这是保护你。
对，我老公他不愿意，
他不
我也把他拉进来。
嗯，他不愿意的话，那你就出去。
嗯，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试探面前，我们要会逃避，会逃脱那个环境。
嗯、
那现在呢？
嗯、
我想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嗯，六七个月。
六七个月啊。
嗯。
六七个月的话，我觉得你的感受会越来越深刻了，对不对？
嗯
嗯，对方呢？对方有没有有什么不一样？对你的这个互动有没有不一样？
就是感觉把我当做自己人啊、也很信任我。
举个例子来说。
嗯，他自己说在别人面前他无法敞开，但是在我面前可以坦诚自己的挣扎的。他如果教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还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
那个你们教会有没有执事同工啊？
有几个核心同工。
现在目前这个教会有多少人聚会？
嗯，四五十人。
四五十人不算很多，但是有几个核心同工。这几个核心同工跟你们的牧者的关系怎么样？
嗯，嗯，就是感受到会有隔阂的。
嗯，好，他一定会有压力。那他，你说他的妻子跟他不是在一间教会，但是他们是住在一起吗？
是的，嗯，是的。
嗯，都是在你们那个地方哈。
对。
嗯，好吧，那从现在开始，我觉得，你跟他不要再有单独的微信上面的互动。
嗯，
你比如说你现在跟他有微信的来往，对不对？
嗯，上个星期还有。对。
你要立刻的告诉对方，你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圣灵一直在提醒我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
嗯，
所以呢，我跟你的微信，我要把我的丈夫拉进来。
嗯，
也就是说，他每一次找你的时候，你跟你的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
嗯嗯，
这个首先要让你们的牧者，你先告诉他。
嗯，
你说，因为在我的属灵光景跟我过去的学习，在夫妻关系上面的学习上面，我知道这样的一个互动来往是不健康的。
嗯嗯，
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都没什么问题，因为你们打着一个属灵教会的光这样的一个牌子，在私下有互动啊，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更危险的，更恐怖的。
嗯，
撒旦魔鬼就是这样的攻击我们。所以首先你要站起来，你要拒绝，你要提醒，你要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你跟我的这样的微信上面的交流或者是电邮，我都会把我的丈夫拉进来。所以就是说我们这才因为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
嗯，
我不想单独的去听你个人私人的一些事情。
嗯，
对对，你说对你自己也不好。
嗯，
我为了我跟丈夫的关系，为了我的家庭，为了保护我自己，所以呢，牧师我要这样做。你首先要这样跟他讲。
嗯。
第二呢，你要坦白的把这件事情跟你的丈夫讲。
啊。
嗯。虽然他不像你那么追求，但是他还是愿意追求学习的。对不对？
嗯嗯，
不然的话他不会带着你来香港参加夫妻营啊。
嗯，
所以呢你要很坦白的跟他讲，你告诉他是周树木讲的，就是要坦白的跟你互动，把这件事情在我内心已经感觉有一点不对劲，或者是内心有很大挣扎的事情，我要很坦白的告诉你。
嗯，
你说我相信你， 所以呢，而且夫妻两个人不应该有任何，除了你以外，我不可以有任何其他异性的亲密的这样的互动。我这样跟你坦白，也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所以你要跟他讲，我相信你丈夫听了不高兴，但是呢，他也会开心，因为在重要的时刻，他没有，你没有继续的隐瞒他。所以做这两件事情。以后灵修那个环节，你不要第一个上去了。等你进去看的时候，如果是有很多人，三四个人的话，你才进去。而灵修现在除了跟你的牧者有这样的，他带领你们灵修之外，还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方法，你可以追求学习灵修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暂时，我觉得先要划清界限，跟你的丈夫不是跟你的牧者划清界限。就是首先告诉他说，从此以后的互动你都会把丈夫拉进来。第二呢，就是告诉他，你不会单独跟他做教会的事工。第三就是你坦白的跟你的丈夫表达你现在的感受。当你愿意把这个东西带在光明之下的时候，撒旦魔鬼就要跑了，他就不敢再侵犯你们。好吗？
好。
所以在这个教会已经差不多六个月了，对不对？
大概九个月。
那你们这个教会，你说四十多个人，年轻人多还是老年人多？
都是年轻人，都是40岁左右的。
那很好，那非常好。上一次我记得我介绍了一位听众，他你立刻去关心他。他也在这个教会吗？
他没有，他在那边有点远。他说他只要几分钟就到了。我也去看到，就是那个教会。就是那天约他的时候。
好啊，可以啊。那我也想继续的关心你，就是你跟丈夫的关系怎么样现在？
现在好多了吧，就是感觉到因为这件事情啊，一直就在心里挣扎着，没敢跟他说。
你越不敢的话，撒旦魔鬼越开心。你越不敢，我告诉你，你越不敢，撒旦魔鬼就开心，他就知道你上当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光明之子嘛，对不对？对啊，所以那些隐藏的，那些让我们忧虑的、担心的、不敢拿出来的，这都是出于撒旦魔鬼。多看你丈夫的优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婚姻是这样的，不要只看他做不到的那一面，你要看到他能够做到的那一面。当你多欣赏他能够做到的那一面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明白吗？孩子呢？孩子现在多大了？
女儿10岁，儿子6岁。
还正是最需要你们关心和陪伴的这个年龄，所以当你能够光明正大的内心没有任何的亏欠的时候，你在孩子面前，在丈夫面前，你能够做好你自己，对不对？对啊，不要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了，好吗？
好，
为你祷告，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好不好？好啊，
谢谢
你。不客气，有需要的时候继续保持联络。
好的，谢谢。
好，再见。
不想祝你金银财宝，常常中彩票。不想祝你好运当头，领到大红包。我不相信财神能够使你万事 都美好。我不想用祝你新年发财来向你问个好。多少人背井天空指着你知道不知道，多少人的金银财宝成为他们的监牢。如此悲哀的生活你是否真想要得到，有一天你将会发现金钱并非最重要。这世界的财富与你的灵魂哪一个重要，赚了全世界的财富而失去灵魂好不好。张开眼睛别把短暂的快乐当着目标，去追寻那永恒的宝藏才是最好。如果你想要问我新年如何为你祈祷，我有一个新年的祝福你千万不要忘掉。我希望你会打开你的心门，让真理在你心里面照耀，心灵的富足和平安今天永远也买不到。财富与你的灵魂哪一个重要，赚得全世界的财富而失去灵魂好不好。张开眼睛别把短暂的快乐当着目标，去追寻那永恒的宝藏才是最好。我有一个新年的祝福你千万不要忘掉，我希望你会打开你的心门，让真理在你心里面照耀，心灵的富足和平安今天永远也买不。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感恩可以收听到吴姊妹和陶姊妹的电话，他们都分别呢是要为自己的婚姻来为他们祷告的，我们就来邀请宋珊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恩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那么我们就请宋老师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首先我们为着五姊妹来向你献上祷告。姊妹她一直以来跟婆婆的关系也不好，心里面也有伤口，有苦毒。看到神你也在他的心里面去工作，让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发生了冲突之后，他可以意识到自己有这个以恶报恶的心是错误的。他其实也希望可以挽留这一段的婚姻，但是她不懂得怎么实际的去解决跟丈夫的关系里面的问题，还有跟婆婆这个关系的怎么去处理。她跟丈夫的关系现在僵住了，求天父你去保守他们这一段的关系。首先能够让姊妹的心先变得柔软，能够真正的承认你是她生命的主，能够向你支取智慧力量，重新的悔改，承认她在婚姻里面所做出的一些的错误。也求天父你赐给她的心是真的能够是清新的去认识你，明白神你的心意，你希望他是怎么去处理这些的问题，能够在你的里面去寻找出路。我们知道唯有神你的爱可以真的是带来饶恕，是最终的一个答案。求天父你帮助姊妹能够去思考你这一份的爱，也明白这一份爱深深的在她的心里面，可以去了解她丈夫的想法，也明白她的婆婆的感受。求天父你亲自的向她显明这一份的爱，让她懂得放下自己，并且真的可以看到自己有需要去改变的地方。求天父你加给她有力量，还有赐他有恩典。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桃姊妹，其实在教会里面跟牧者跟肢体之间的相处和同行都真的是很宝贵，而我们更是要有智慧的要懂得怎么去持守那个界限。求天父你赐给姊妹有勇气坦诚地跟丈夫说出这一件的事情，求天父你保守他们的沟通，他们可以获得同一个的共识，一起去守护他们的婚姻。也求天父你帮助姊妹跟这个牧者去坦诚，去保持这个健康的界限。也求天父你亲自的督责还有提醒这个牧者，让他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做的是错误的，是会带来危险的。求天父你亲自的去提醒他，也求天父你帮助姊妹能够从你的眼光去看她的丈夫，让她可以多欣赏她的丈夫，也让这一段的关系他们之间变得更加的亲近。她的丈夫可能现在跟你的关系是疏远的，但是求天父你就接着姊妹能够让她的丈夫看到基督的生命的香气，愿意再一次的跟你去建立关系。求天父你就保守他们家庭是能够健康的，也是蒙你喜悦的，在你里面去成长。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向日出的方向远远的眺望。
喂，宋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晚上好。
哎，你好，你好，你是第一次打来电话，对不对？
啊，是的，其实也一直在听这个空中辅导。
你听这个节目听了多久啊？
有两年了吧，也是别人介绍了，就那时候有公众号嘛，一开始听的是旷野玛纳，现在都听旷野玛纳也听，然后空中辅导、真道分解啊这些，深眼深眼都经常在听。
一盏在脚岸，手中那盏飘渺微光。
听了两年的空中辅导，今天终于打电话来了，对吧？
啊，对，其实我还要做一个见证，就是那个
是
听这个空中辅导之前的时候，总感觉那个信仰就是信仰，生活就是生活，感觉是两码事。后来听了这个空中辅导了以后，感觉哎，就把这个信仰真正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哎，也进入到一种那种自由的里面。感谢主吧，神也祝福你们，纪念你们，也让我们很受益。
那真的是要感谢主。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呢，不是口号，真正的信仰是在生活里面活出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就化作飞鸟，化作骄阳，为你指引着方向，爱的牵引。
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呢收听到吴姊妹和陶姊妹的电话。同时间，我们也提醒大家，下一个礼拜呢就是农历新年了。相信大家都很忙碌，要回老家陪伴家人。远游的这个游子们，你们都在路上了吗？又或者你已经成功的回到老家去了？家言祝福大家呢，在你回老家的路上都可以平安。同时呢，请你也要把这个喜乐呢带到你的家当中。祝愿大家可以在一个平安和谐的一个气氛的当中，和你的家人们好好的去过节。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呢，大年初一初二呢，将会有一个春节特辑，我们再次的告诉大家，请你们可以留意收听春节防诈播报厅呢，将会在年初一到初二的时候呢会播放。初三我们呢不会开放热线，大家呢都要有一个好好的休息啊。不过我们的声音还是会陪伴你们的。同时间，如果大家想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是可以呢在下个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13229966322与我黄家言联系。不过礼拜三就是大年初二的早上，我们就不会开放热线咯。下个星期呢只有礼拜一的早上才会开放的。大家也可以透过短信还有电邮来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net。请大家呢在电邮上附上电话号，我们会更加方便与你联系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个星期一是大除夕的时候，我们就在除夕夜了跟大家再次见面了。祝福大家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